书名：世界是实有还是虚无？家瞻言释经。二、实有与虚无。我们先来解释什么叫实有的观念，什么叫虚无的观念，然后你们对照分析，看看自己心中是持哪一个观点。论书解释说，实有的观念是常见，虚无的观念是断见。实有的观念，我们以五蕴生命为例，实有的观念就是说，生命是实在存有的。持实有见解的人这么想，人死了过后，可能因为善业上天堂，上了天堂作为天神，住了几万年，当天神的寿命完了，业报结束了，又随着业流转。如果临终之夜是善的，可投生到人间来，又作为一个人；如果临终之夜是恶的，可能投生到四恶道去，每一世在轮回中漂泊的那一个人，从一世又投生到另一世，只是换了地方，换了形状外貌，但是是同样的一个人或者众生在辗转轮回。灵魂永不消亡，佛陀在《长部易经梵网经》讲到62种错误的见解邪见，其中一个就是这个实有，或称为常见。印度教认为灵魂通过禅定的修炼，印度教很讲究禅定的修炼，最后会跟梵天神结合，就会永远存在着，是永恒不灭的。这种见解也是实有的观念，这种见解在佛陀时代的印度是很流行的，到现在也是一样。实有的观念如何产生？接着下来一个问题，让你们去思考一下，为什么人会有实有的观念？如果你有这个观念，为什么你会有这样的观念呢？我相信有可能是文化和教育的影响，孕育我们成长的传统文化深深影响着我们的思维模式和认知。那文化又来自哪里？谁创造了文化？是一些贤人、圣人。印度教的实有的观念也是因为当初印度时代的修行人，也就是我们讲的贤圣，所阐释出来的一个见解，未必是不变的真理，只是一个观念而已。其实印度过去的贤人，他们是通过修定发展出来的神通，修定是很容易发展神通的，看到自己的过去式，能看到多远的过去式，有赖他们的定力，有的回忆许多前世住处，即一生、二生、三生、四生、五生、十生、二十生、三十生、四十生、五十生、百生、千生、十万生、好几百生、好几千生、好几十万生，在那里我是这样的名，这样的姓氏，这样的容貌，这样的食物，这样的苦乐感受。我的寿命非常长，从那里死后又生于那里三，而在那里我又是这样的名，这样的姓氏，这样的容貌，这样的食物，这样的苦乐感受，这样的长寿，从那里死后生于这里。像这样，他详细回忆起许多的前世，于是他得到一个结论，我与世界是长恒的，如山峰，如石柱般稳固。那些众生在轮回里流转，死了又再生，然而我和世界恒长的存在，这是由于他只看到自己一直出生在同一个出生地，所以认为自己和世界是恒长的。有的沙门或婆罗门善于推论和思维，他们依自己的思维和理解，认为我与世界是长恒的。那些众生在轮回里流转， 死了又再生。然而我和世界却是恒常的存在。这是从推论和思维得到的实有的观念，不是从禅修中开发出来的智慧。这些行者没有圆满的智慧，无能力看到轮回有终结的一天。他开始把自己体验到，并认为是唯一的真理来教育别人。于是他宣誓，世界和我是实在存在的，是不灭的，是永恒的，众生会随业流转，但是自我灵魂是永远不灭的。作为弟子，肯定是老师教什么就相信什么，对不对？我们以前也是一样，老师讲什么就相信什么，因为你自己没有修定，没有老师的体验，只能暂时相信老师的话语。也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实有的见解因宗教和文化的传承代代相传，延续至今。在中部九十五经产基经中，佛陀对婆罗堕舍种婆罗门说，婆罗堕都种，一些受人敬信的东西，一些人们有信愿的东西，一些传统的东西，一些人们推想的东西，一些人们所受持的见，或会是些空泛、空洞、错误的东西，一些不受人敬信的东西，一些人们没有信愿的东西，一些不是传统的东西，一些人们推想认为不确的东西，一些人们不受持的见，或会是些真实、真确、确定的东西。怎样做才足以敬重真理、领悟真理呢？一个生起了敬信的人，会前往他去除了贪嗔痴的比丘那里，一个前往他那里的人，会伴随他，一个伴随他的人，会聆听他的说话，一个聆听他说话的人，会聆听法义，一个聆听法义的人，会受持法义，一个受持法义的人，会求证法义，一个求证法义的人，会清楚理解法义，一个清楚理解法义的人，会生起抑郁，一个生起抑郁的人，会有上进，一个上进的人，会做出衡量，一个做出衡量的人，会有精勤，一个精勤的人，能亲身证得最高的真理，以智慧透彻看清这个真理。在这里，佛陀告诫婆罗堕舍种婆罗门，不要因为敬信、信愿、传统、推想、所受持的见，就不假思索全盘接受，而是要以亲身的修行，以智慧透彻地看清真理。这才是真正敬重真理的态度。那文化传承流转下来的实有的见解到底是对还是错呢？我自己作为一个佛教徒，宁愿听从我的导师正自觉醒佛陀的教法，因为他通过多生的努力和智慧，如实看到世间缘生缘灭的真相。而且这个真理是可以通过修行亲自体证的。实有的观念就是常见，那是一种错误的见解。佛陀说，众生持有实有的见解，是因为他没有看到五蕴的最终灭。而要看到五蕴最终的灭去，是要通过智慧的修行以及最后的阿罗汉道果的证悟。虚无的观念，什么是虚无的观念？这个观念跟断见相应。什么是断见？断见就是认为这一生死了过后什么都没有了。有些沙门或婆罗门向众人宣誓，由于这个我是属于物质，四大组成，父母生成，当身体崩解后就断灭，消失，死后就不存在了。就这样，这个我死后完全断灭。常不易经，这世间里相信人是物质组成的大有人在， 他们认为人死后，物质分解了，这个身体分散了，回归尘土，什么都没有留下，所以叫做虚无，再也没有任何东西存在。虚无的观念如何产生？为什么会产生虚无的观念？那是因为众生没有看到，五蕴的升起是依靠因缘的，他没有看到生命的升起，名色的升起，五蕴的升起，都是依靠因缘，一旦因缘存在，五蕴就会不断升起，不管你愿意或不愿意。因为没有看到人的出生是依靠因缘，特别是无明和爱欲，所以他认为人的出生纯粹只是父母的结合，死去的时候身体就这样分崩离析了，不复存在，这也是一种个人的臆测。因为没有能力看到死后的世界，所以妄下推论罢了。佛陀接下去又讲，迦旃言，以正慧如实看见此世间集起的人，对此世间没有虚无的观念，以正慧如实看见此世间灭的人，对此世间没有实有的观念，以正慧如实看见此世间的集起的人，对此世间没有虚无的观念。以正慧的意思是通过智慧禅的修习发展出的智慧或内观，能如实知见世间的集起。这里的世间指的是五蕴世间，即就是它的升起和升起的因缘缘起。让我们来分析一下这句深奥的话，以正慧如实看见此世间的集起的人，对此世间没有虚无的观念。五蕴世间升起的因缘，我们先探讨五蕴世间的集起。五蕴世间的升起是有因有缘的，那我们现在来看看什么是造成五蕴升起的因缘。五蕴的升起有两个因，第一个叫根本因，另外一个叫静因，或者叫刹那因。我们先来看根本因。如果你了解十二因缘，你一定会知道五蕴升起的根本因是什么呢？第一个是无明，根据缘起法，无明缘行，行缘识，识缘名色，名色就是五蕴。另外一个原因是贪爱，因为无明而产生贪爱，因为无明，以为五蕴是快乐的，所以对五蕴产生贪爱，贪爱让心牢牢地黏住五蕴，这样的黏着就会让五蕴不断升起，就像种子碰到了水分，就会一直滋长。所以，五蕴的升起是源于无明和贪爱。举一个例子比较容易明白，在缅甸，有一个修行者，他观到他的过去世，在那一世她是个没有受过教育的乡村妇女，她在仰光大金塔用灯火来供养，刚好她旁边有一个大城市来的非常有教养有风度的一个妇女，她看到自己一个乡村文盲，不会念书不会读字，而旁边那位妇女风度翩翩又受过高等教育，他心中升起了很强的欲望，希望他来世能够像那个妇女一样。因此，他在供养大金塔的时候就许愿，愿这布施大金塔的功德，能够让我下一世成为出生在大城市，受高等教育的女众。我们来分析一下他这个愿。第一，他认为这个出生在大城市，成为受过高等教育的女众，是一个人，是一个众生，这就是无明了。他看到的是一个人相、我相、女人相、众生相，这就是无明。真正存在的不是一个实质的妇女，那又是什么呢？是名色，是五蕴。 他没有办法看到这个受高等教育的女人只是名色的组合。是升起和灭去法，没有智慧禅的洞见，他只看到了假象，一个漂亮的、受高等教育的、在城市生长的女人，这就是无明。然后因为无明的关系，所以他对这样的形象，受高深教育的、出生在城市的这个形象产生贪爱执着。他要怎么实现他的梦想呢？他就要行动，造善业，所以他就把灯油供养大金塔，这就是他的行动，他布施的善业，然后他许愿，祈祷能成为一个城市出生，受高等教育的女人，这一世他如愿以偿，成为仰光大学里的讲师。为什么这一世他会出生在大城市里成为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女人呢？是因为过去的无明、贪爱、还有业、布施供养油灯的善业所带来的果报，所以导致这个五蕴升起的根本因是无明、贪爱和业。我们也可以用五分法来解释无明、爱、取、行和业五个原因。上面已经谈到无明和爱，什么又是取呢？取是很强烈的贪爱，强烈到非要得到所爱不可。行是什么？当他供养油灯给佛塔的时候，这个行动叫行，供养过后这个行动就成为过去。虽然这个善业已经过去了，但是他留下了潜在的力量，会萌芽的力量叫做业力，这个业力等待着时机成熟，它就会长出果子。因此我们说这五个因，无明、爱、取、行以及业，产生了他这一世出生在城市，受高等教育的女人。所以当行者如实看到了五蕴世间的集体是有因有缘，只要那因缘还存在，五蕴就会不断升起，所以他就不会有虚无或断灭的观念，认为这一生死了过后什么都没有了，断见。第二个因是刹那因，五蕴是刹那刹那生的，比如我们的感受，当你夹一口菜放进你的嘴巴，当食物触到你的舌头，你有没有觉察升起乐受？当第二口食物触到舌头，另外一个乐受又在升起。当你不断往嘴巴里放食物，你就不断地体验到乐受的升起，升起，升起，那你怎么会认为乐受是虚无的呢？通过你自己的体验，你知道乐受真实存在，不是虚无的。为什么？因为生活中六尘一直撞击你的六根，所以感受会不断源于六根触到六尘而升起。只看到灭去而没有看到升起的人才会有虚无的观念。所以说，当一个人如实看到五蕴世间升起的因缘，对此世间就没有虚无的观念，因为他知道如果因缘不灭，五蕴就会不断升起，这个过程是不受操纵的，他也就不会有虚无或断灭，死了过后什么都没有了的观念。五蕴世间灭去的因缘以正会如实看见此世间的灭的人，对此世间没有实有的观念。在究竟地上有两种灭，刹那灭和彻底灭。如果一个人通过智慧观五蕴、观受、观想、观行或者观各种各样的心识，如实看到他们刹那刹那地灭去，灭去便是刹那灭。当行者看到行法不断的灭去灭去，他不会再认为世间是实有坚固不灭的。实有就是坚固存在的意思， 表示永恒不灭。行者现在通过自己的修行，已经如实体验到了五蕴刹那刹那的灭去，怎么还会认为这个世间是不灭的呢？肯定不会。所以以正会如实看见此世间五蕴灭的人，对此世间没有实有的观念。另一个重点我想提的是，实有的观念只应用在世俗地。古印度的大德看到我从这一世漂泊到另外一世，看到自己长命万岁也纯粹是世俗地，他们无法体验到漂泊的我灵魂在究竟地上来说只是五蕴而已，他们只看到一个实有坚固的个体。众生由于没有修习智慧禅 Vipassana，他们无法理解众生只是五蕴的组合，五蕴是究竟地，而究竟地五蕴色受想行识是在不断的生灭的。其实我们当下就可以看到色的生灭，你现在可以来观察自己身体的冷，当你一直观察身体冷的话，你就有机会看到冷的变化，它可以越来越冷或慢慢身体热起来，没有定数。如果身体变热了，那刚才的冷是不是已经变化了或消失了？你当下就可以体验到，这就是色蕴的无常生灭，受蕴也是一样无常变化。你可以看一看自己一天的感受，从乐受转化成苦受，从苦受转化为乐受，是很自然的事。再看一看你的心念，更加变化莫测。当你陪着你的另一半在喝茶，心可能飘荡到百里之外，想着你的秘密情人。当你如此体验到色的变化，感受的无常，心念的生灭，心中还会有实有的观念吗？当我们达到一定的观智，会体验到行法一直灭去，灭去，这个阶段，叫坏灭随观智五。在这个过程中，禅修者被指导，不要注意五蕴的升起，只注意它的灭去，灭去，灭去。所以以智慧如实看见此五蕴世间灭的人，对此世间没有实有的观念。比如一个嗔恨心升起，你观它灭去，它就灭去了。等一下乐受升起，你观它灭去，它又灭去了。火戒升起，你观它灭去，它又灭去了。所以不管你观什么，一观它无常灭去，它就会灭去。这样的禅修者绝对不会有实有或永恒的观念。要如何看到灭去呢？心的本质就是抓取目标。当嗔恨心升起，心中虽然很难受，但是你仍然抓住嗔恨为我的，我的，这样嗔恨心被你抓牢，就不会灭去。一个禅修者不会抓取任何升起的现象为我的，他纯粹觉知嗔恨心，然后如理作意它灭去，灭去。当多次体验到灭去后，实有的观念会从他心中慢慢的变薄弱。所以实有的观念是因为一些修行者或婆罗门通过他们的神通看到一个有实质的众生世俗地，没有通过观禅的智慧看到五蕴究竟地随因缘升起。当维持着五蕴的因缘结束了，五蕴会跟着灭去，没有看到因缘生法和因缘灭法，所以他持实有的观念。当阿罗汉因为烦恼灭尽，般涅槃后，五蕴随着死亡彻底灭去，这是彻底灭，他更加不会有实有的观念。六，虽然我们现在没有实修经验，但我们选择相信佛陀的一切知智和他的究竟解脱。 佛陀不只是在悉达多太子那一世的修行，他前世修了四阿僧祇劫十万大劫，才成就无上智慧，所以他看得很清楚、透彻。其他婆罗门只看到生命轮回的一部分，只看到生命不断漂泊，没有看到可以解脱生命的可能，那就是彻底灭，最终涅槃，没有生命再现起的境地。如果佛陀不现世，谁都不知道生命轮回有终结的一天，般涅槃。当佛陀证到阿罗汉道果，他看到源于因缘而生的五蕴，最终会因阿罗汉的无余涅槃而彻底灭去，不再有出生，怎么会有实有的观念呢？所以，臆测不如通过正慧如实之见，才不会人云亦云。我来到中国弘法，经常听到他人说学佛是迷信的，我很是震惊。对我来说，佛陀的教导再理性不过，不要求我们膜拜或向神明祈求，而是教我们减少心中的欲望以获得内心的快乐。这怎么会是迷信？世间的人在不了解一样事情之前，总是妄下评论，反而阻碍了自己认识真理的机会。佛教鼓励弟子先从听闻佛法开始，然后去思考研究探索，再把所听闻思考的予以实践，也就是通过实修来印证佛法的真实，不虚闻思修。怎么会是迷信呢？不但不迷信，还可以通过真实的体验来推翻古人留下来的种种错误的见解。总结时有和虚无的观念，经中说，这世间大部分一与二分法，实有的观念和实无的观念。实有的观念跟常见相应，实无的观念跟断见相应。这两种都是极端，都是邪见。不管是实有的观念还是虚无的观念，都基于有我的观念，从我见发展出常见和断见，以正慧如实看见此世间的极的人，对此世间没有虚无的观念，以正慧如实看见此世间灭的人，对此世间没有实有的观念，那我们该有什么观念呢？我们应该有因缘生法、因缘灭法的正见，这个就是佛陀在这部经里要讲的正见。但是世间的人因为没有看到因缘生、因缘灭，没有看到刹那生、刹那灭，所以才有实有和虚无的错误观念。